昨天来过的有多少？昨天来过的，哦，大部分都是哈。你今天第一次来的有哪些？也不少啊哈。我想问一下，在座已经是基督徒的，请举手。已经是的，哦，请放下。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的，请你举下手，好吗？哦，谢谢你们。那个，我也不是基督徒，原来哈，我信耶稣的时候已经37岁了，所以我在无神论的世界里摸爬滚打了37年，这是个入过党、参过军、当过干部、做过支部书记，这个是其实什么都干过了，杀人放火没干过，这个。但是信了耶稣以后也20多年了啊，20年出头了。这两个世界我都尝过啊，一个是无神的世界，一个是有神的世界。刚才你们那些举手说还不是基督徒的朋友们，我相信你们只活在那个无神的世界里，还没有尝过一个有神的、有信仰的人生的那个经历，还没有尝过。啊，我真的是2天都尝过了，我昨天也介绍过，我原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研究生，共产党员、党支部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政工干部，别说无神论，我是铁杆的、彻底的无神论者，但是信了主以后也很铁杆啊，信了第二年就去念神学院了，念了神学院出来就全时间的侍奉，一直到现在20年多了。这两个世界我都走得很深，我是过来人，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但是由于时间题目的限制哈，我今天只能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今天晚上，昨天晚上我谈到在风浪上行走，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在绝境中得胜，我要讲的是神做事的法则。我们人要想蒙福的话，要想得到上帝的祝福，你必须认识上帝做事的法则，你才能找到你蒙祝福的秘诀在哪里。就好像我们常常学马克思主义，学唯物主义，我们也学到嘛，你要想这个让规律为你服务，让自然的规律法则为人类服务，你必须要认识它，你必须要尊重它。你不能违背他，你不能藐视他，你不能蔑视他。同样，我们对上帝也是如此。你要想得到上帝的祝福，你必须按照上帝做事的法则来认识他，来尊重他。那么今天我要讲的一个法则是什么呢？就是好像圣经里记载的这位上帝，你不到绝境的时候，他不出手帮你。你不把你自己破碎了，他不使用你。你看，我给大家举3个例子，这3个例子都是圣经里头最有名的，旧约2个，新约1个。那么旧约第一个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以色列人的祖先，相当于咱们中国的炎黄大帝。那个亚伯拉罕到100岁的时候，他的太太撒拉。90岁的时候还没有孩子，这个时候神对他们说，我要赐给你们一个儿子，你知道当时他们两个偷偷的笑，圣经是这么记载的，这个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撒拉的月经已经断绝了，撒拉心里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上帝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既年老，果真能生养吗？在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个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就害怕，不承认，说我没有笑。那位说，不然你实在是笑了。这个记载很戏剧化呀，他不相信，他怀疑， 啊，他偷偷的暗笑，可是他又怕被上帝的使者知道，啊，他又不承认，真的很难相信的，啊，100岁90岁了，没有精子，没有卵子，什么都没了，说要生个儿子，这怎么可能？但是我们知道后来的结果是什么？一年以后，他们生了他们独生的儿子，叫以撒，啊，以撒，这件事应验了。那现在我给大家提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说上帝这么爱亚伯拉罕？按照圣经的记载哈，亚伯拉罕是上帝的朋友，是上帝最喜悦的人，最爱的人。我就想，我说上帝既然这么爱他，这么喜悦他，跟他无话不谈啊，他为什么不趁着他年轻的时候让他生个孩子就完了吧？亚伯拉罕30岁。撒拉20岁，那生个孩子多容易啊，而且又年轻力壮，生的多优质嘛哈、啊。那为什么你爱他爱他，你到了100岁才让他生啊？你们想这个问题，我现在先不回答。那么第二个人叫摩西，摩西这个人也是在犹太人当中是最重要的一个人啊，他是犹太教的，可以这么说，创始人。因为现在犹太教尊他为先知啊，那个他是上帝所拣选使用的，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啊。你知道他当年是个皇太子啊，他本来啊是要被杀的，因为埃及人看见犹太人的所生的儿子就要杀掉啊。那个他被生下来以后，哎，被那个好心的人给保护，然后飘到皇宫后院里，然后皇宫里就是长法老王的女儿啊，这个把他收养，长大了自然就是皇太子了。可是呢，他知道自己是犹太人啊，结果他看到有一天他的同胞一个犹太人被埃及人打死了啊，他就上去啊，不是打死了哈，是欺负犹太人，他上去把埃及人打死了，把埃及人打死了之后，他以为没人发现，结果后来被人发现了，他知道暴露了，不得不逃到旷野里去，成了一个杀人犯、逃亡犯、通缉犯啊。然后到了旷野放羊，放了40年，天天跟羊在一块儿，人话都不会说了啊。这个后来到了山上，这个上帝向他显现，说你要回到埃及，回到法老王那里去，你要领我的百姓，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摩西说我不能去啊，他没有说了哈、啊，我想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是通缉犯呐、啊，我是杀人犯，而且我在旷野40年，我笨口结舌，我话都说不清楚了，这个时候你让我去，上帝说我与你同去啊、哦，你知道后来的结果是什么呢？他回去了，神的能力伴随着他啊，然后跟法老王斗智，呵呵，斗这个什么法术，跟法老王的法术，最后得胜啊，领以色列人过红海出埃及啊，这个电影都演了，都演过。那么同样的问题，我问大家，上帝既然要注定了使用摩西，大大的使用他，为什么不趁着他在皇宫里当皇太子的时候权高势重，有关系有后门，那个时候给他使命，说你领我的百姓出埃及多好啊，你非得等到他到了杀人，成了杀人犯、逃亡犯，在旷野40年跟羊在一块儿啊，到了那个落魄的地步你才用他。这是第二件事啊，大家放在心里。第三件事就是在新约，耶稣跟他的门徒在一起啊，这个时候传来消息，他最爱的一家人啊，马大、玛利亚和他们的兄弟拉萨路，这是他最爱的一家人。拉萨路病危，快不行了，希望耶稣去救他。耶稣没有去。说我不会去，就过了2天以后，传来消息说拉萨路死了。耶稣说我要去了，跟门徒说现在我们去吧， 我去，我的兄弟睡了，我把他叫醒。他的门徒说，主啊，要是睡了就好了，他是死了。意思就是说，你不早去啊，两天前让你去你不去，现在他死了你要去。所以那门徒就说，我们也跟着一块去死吧。这是圣经记载的啊。那么耶稣回去以后，我们知道哈，这个拉萨路已经死了四天了啊，可见的路上要走一两天啊，已经死了四天了。他的姐姐马大都说，他的尸体说不定都臭了，但是耶稣让他从死里复活，在坟墓的外面喊，拉萨路你出来，拉萨路就从坟墓里出来。然后耶稣说，解开他的裹尸布，让他走，解开他就活了，走了。当然这些细节我们不要去考虑他啊，他到底怎么裹着裹尸布从坟墓里跳出来的啊？就像中国人赶尸一样，蹦蹦蹦蹦出来的，然后解开了以后就开始像人一样走了嘛。啊，这个细节不用管。同样的问题，为什么耶稣不趁着他没死的时候来救他？既然你爱他啊，你特别爱他，你为什么不抓紧时间火速的赶回去救他？为什么非要等他死了？不仅死了，而且要死了四天，要死透了，我才回来救你啊。这三件大事啊，从旧约到新约，表明了神做事的一个法则。我希望大家思考为什么。答案有两个。第一，就是要显出神的作为来。你们知道，如果亚伯拉罕三十，撒拉二十就生个儿子，那是神的作为吗？ No， 那是人的作为。咱们大家都差不多可以做这事儿啊，那不是神做的。所以神为了向亚伯拉罕跟撒拉，为了向全人类显明他是神，他真真实实的存在着，而且他能够做人做不了的事儿，他就在等到100岁的时候，在他太太90岁的时候，才应许说，我给你儿子。你们知道神的用意良苦啊，用意良苦。那么有的朋友可能会说，这干嘛呀？上帝为什么非要显示他自己呀？非要显示他的作为呀？啊，我一会儿跟大家讲，神向我们人显明他自己的伟大作为，好让我们认识他的真实存在，认识他真的可以帮助我们拯救我们，这对我们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人生没有比这件事更重要的，对不对？人从生到死看的全是人，你在这一生当中如果你能看见神，你是不是有福了？胜过你认识所有的人。所以神为了让我们能在短暂的人生中认识这位永恒之神，为了让我们在无助的人群中能认识那位可以随时帮助我们的神，他宁肯忍心让我们等到100岁，100岁生儿子。哇，我就看到神呐，真是，你知道，他不是想显明他自己多伟大、多强大、多有本事，他不需要显示自己，他是为了让我们好，为了让我们认识他，从他那里得祝福、得帮助。摩西也是这个道理。你们想想，如果摩西当皇太子的时候，在皇宫里的时候，利用他的权势啊，利用他深得器重。那个地位关系后门，嘿，把以色列人领出了埃及，那还能显出神的作为吗？那整个出埃及记要重新写了，没有任何神的作为，全是摩西的作为啊，全是后门关系的作用，这就成了中国社会了啊。所以神为了显出他的作为，宁肯让摩西成为杀人犯。我在相信是神允许摩西杀那个埃及人，是神允许让他成为一个杀人犯、逃亡犯，允许他40年在旷野，而且都是神安排的。 让他彻底的落魄，让他人的骄傲、人的价值、人的那种个人的魅力、尊严、地位什么都没了，让他自己彻底看不起他自己了。这个时候神说，我要大大的使用你啊，以至于摩西自己说，我根本不可能啊，就有点像撒拉跟亚伯拉罕偷偷的暗笑一样。摩西心里也说，我是谁呀？我根本不行啊。这个时候神说，我要用你。什么意思？不是你，是我。所以耶稣说，我与你，这个上帝说，我与你同去啊，我与你同去。这摩西后来完全是靠着神的能力，不是他自己，他自己什么能力都没有啊，靠着神的同在，显出神的作为来。那么摩西就真正的认识了神，真正的依靠了神啊，摩西就成了一个神所重用的仆人，成了神的出口啊，成了神的手啊。当他举起手来的时候，那就是神的手举起来了啊。你知道这个神多奇妙啊啊！要被神使用啊，你必须要认识神啊，你必须要知道自己不能被使用，这个时候神才使用你。然后耶稣跟拉萨路这件事情也是这样，你们想想，如果耶稣一听说拉萨路病重了，马上风风火火赶回去把他治好，人们会怎么说呀？耶稣是个高明的医生，因为趁着病人没死之前，他让他不死了，救活了他。神做事是不像医生做事啊，耶稣要等他死了4天才让他从死里复活，这件事让我们无可推诿。你想，人能做吗？再高明的医生也做不到的。表明他是神，表明他是神，好让他的姐姐妹妹，好让周围的人都知道神是真实存在的，神是可以帮助我们的，神是可以做我们做不到的事的，是专门做我们出人意料的事的。所以当时耶稣在叫拉萨路出来出坟墓之前，他对着天祷告，他说，我的父啊，这不是为了我，乃是为了他们，让他们看见你的作为啊。结果拉萨路就出来，就因着这件事，很多人就信了耶稣，信了耶稣。所以我给大家讲这三件事啊，为什么神啊不到你的绝境的时候啊他不救你啊？为什么不到你哀痛欲绝的时候不安慰你？为什么不到你完全破碎的时候不使用你？就是为了显出他的真实的存在，真实的作为，让我们认识神。我又跟大家讲，这一生认识神，这是一生最美的祝福啊！你这一生认识很多人，我认识我中学的同学朋友啊，大学的啊，军队的战友啊，认识了好多人啊，甚至你即使你在美国，你认识了奥巴马也没用，也不如认识神，因为奥巴马也得死，他最多大不了给你一个绿卡啊。你认识最好的医生，你认识最好的律师，是不是啊？有什么用啊？你最后都得死啊，谁也帮不了你。但是认识了神胜过一切，神知道这一点，神知道我们人都是可怜的，人不能帮人啊，人真的不能帮人。当你痛苦的时候，大家都跟着你一起痛苦啊，那是你的朋友跟你一起哀伤啊。当你兴高采烈高兴的得意的时候啊，大家跟你一起，朋友跟你一起得意，但是最后他没有办法让你不痛苦啊，让你保住你的快喜乐平安，没有办法啊，只有神啊，只有神是你无助时候的帮助啊，让你永远有平安有喜乐啊。所以我们神知道这一点啊，他就说，你认识一切都不如认识我。所以那个耶稣曾经来了的讲过很多我们听起来好像很绝对的话，他说，你们如果发现了一个上好的珍珠啊，就把家里其他所有的珍珠财宝全卖掉来买这一颗珍珠 他说你们如果发现这块地里埋着宝贝，你们就把家里其他的地都卖掉来买这块地。凡是你们不撇下一切来跟随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有时候我们觉得耶稣好绝对呀、啊。还有个门徒说我要跟随你，我先去把我的父亲埋葬了就回来跟随你。耶稣就说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跟从我。这话也好像不通人情，对吧？还有耶稣说你们要爱我就要胜过爱父母妻子儿女，那原文还不是胜过，原文是恨。我们中文圣经翻译的时候不好意思翻译成恨啊，你们要爱我就要恨父母妻子儿女啊，讲了很多类似这样的话。为什么？我告诉大家，神，我信耶稣20年，我深深体会到一点，神深深的知道，你如果得到了他，你就得到了一切；你如果没得到他，你其他得到的那一切都是粪土，都是虚空的虚空，都是过眼的烟云。所以神知道，你变卖一切，他跟那个年轻的有钱人怎么说？你回去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你来跟随我吧。哎呦，这是神爱他呀！那耶稣看着这个年轻人就爱他，因为他从小遵守律法，道德特别有修养啊，又年轻又富有啊，看着他就爱他。你这怎么爱啊？回去变成穷光蛋再回来，这就是爱。有人就不理解，这就是神的爱吗？这是爱吗？你要爱我就多给我钱呐、啊，要爱我就让我更健康啊，要爱就让我更丰盛啊。啊，我们圣经上不是也讲了吗？啊，要让我更丰盛吗？但是为什么神爱这个人的时候，让他撇下一切，什么都不要？因为耶稣知道，得着耶稣胜过他拥有的道德、拥有的年华、拥有的财富。因为神就是一切 ，Jesus is all and in all， 他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他超乎万有，掌管万有，进入万有，万有都属于他，就是神啊！真的，你知道那个过去不是有这么一个笑话吗？哥仨吗？啊，他爸爸很有钱，他有事啊，就问这哥仨，你们想要什么？老大说要他的所有的财富啊，所有的那个财产，那爸爸说好，我都给你。那个老二说要什么我忘了，要他的智慧是吧，要他经营财产，从穷光蛋变成大富翁，得到那些财产的那个智慧。老二是不是更聪明啊？更聪明。老三呢说这两样都被他哥哥拿走了，他要什么？老三更聪明。老三说爸爸我就要你。这就是神的意思啊。神说你要了我你就有了一切呀，天不是我造的吗？地不是我造的吗？你的气息不是我吹进去的吗？你的福和祸不都在我手里吗？是不是？所以神苦口婆心的用尽了各种办法要让我们认识他，让我们认识他。他让亚伯拉罕活到100岁，撒拉90岁还是老绝户，忍受了一辈子的羞辱啊，你知道，担忧啊，甚至绝望啊，为了什么？就为了让最后让他们睁开眼睛看见你的神是多么伟大啊，作为奇妙啊。然后摩西要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后来我们知道他在旷野地里转了40年，日子不容易啊，埃及人不容易带呀、啊、如果没有神带领怎么行啊？所以神就让摩西彻底破碎，彻底垮掉的时候，用他好让他看见神的作为，好让他用神的权柄能力，用神的作为带领以色列人他的同胞出埃及入迦南地啊。任务很艰重很艰巨，非得看见神的作为不可，不能凭着他的作为，听着他的能力啊。耶稣也是这样。所以我们每个人知道一点哈，神在我们身上最大的心愿就是让我们能认识他。这有点像做父亲的，做母亲的啊，特别想让自己的孩子 认识自己。像我们都是好像是孤儿，或像是浪子，我们从小被教育说我们是猴子变的啊，从幼儿园里就这样告诉我们。所以我当我还是个无神论者的时候，我是孤独的，我是流浪者，我不知道我有一个精神的灵魂的父亲，灵魂的家，我不知道。当我极度烦恼的时候，当我极度绝望的时候，我不知道向谁祷告。我虽然有一个肉身的家啊，但是我的心没有家啊。所以当我的肉身住在我家里的时候，我的心灵都不得平安，不得那个温暖啊，莫名其妙的吵架发脾气，就这样啊。所以神知道我们是属他的，当我们自己不知道的时候，他知道，他多么迫切的希望我们回家啊，回家，让我们这些是他的儿女的能够认识他这个爸爸，这个我们这位天上的父啊，他是阳光、空气、雨水、大地、植物、动物、矿产资源，所有我们人类需要的一切，他都给我们安排好了啊！这个宇宙的奇妙，太阳系的奇妙，我们人本身的奇妙啊，就足以表明那创造我们、养育我们的是多么奇妙，圣经的奇妙。我今天站在这里给大家讲这些奇妙，这本身都是很奇妙的。你们坐在这儿来听这些奇妙，不更奇妙吗？啊，感谢主啊，他是奇妙测试，无人能测透他啊。但是他了解我们，了如指掌，连我们的头发他都数过了啊，因为我们是他所造的。就像我们了解电脑，因为电脑是我们人造的，电脑没法了解人，你们知道这个道理吧？啊，如果你们家电脑把你了如指掌，你快点把它扔砸掉。所以我们很多朋友就是这个关系搞不清楚，我自己原来没信神的时候也是这样，搞不清楚啊，因为我是神，我要研究一切，我要把神弄得了如指掌，我才信他。哦，完了，你说那个电脑这个东西，如果老这么追着屁股研究你，考证你。啊，弄不懂你，绝不听你的话，那你知道这个电脑一定有问题了，对吧？被造物和造物主之间有一种关系啊，就是信的关系，就是他顺从的关系啊。不，这个问题我明天再展开讲啊，展开讲。就说我们做主人的，做电脑的主人的，最希望的是电脑听我的话 ，friendly。用起来特别好，那么神也是这样。神最重要的对我们的盼望期待，就是让我们能认识他，他是神，他真实的存在着，我们是被他造的，被他用的啊，他可以随时帮助我们。他是我刚才那个我们的这个郑弟兄领师也谈到了啊，他可以创造法则啊，他掌管法则，他可以超越法则，对不对？电脑要按照它的 program 来运转，但是它电脑它不能忘掉什么呢？ program 是人写的，对电脑来说 program 就是它的规律，不能更改，它只能遵从，对不对？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规律只能遵守规律啊。但是对人来说，我可以改写它的规律，结了婚生孩子，但是上帝可以让不结婚的也生孩子，改一下规律，人就可以改电脑的规律的，对不对？啊，实际上人在不停的 update 这些 upgrade 这些东西，这些规律啊，100岁、90岁啊，没有精子、没有卵子了，不可能生孩子。神说：“我让你生，你就生，因为我是在规律之上，我是创造规律的，真的，我可以画这样的画，我可以画那样的画，我能做这件事，我也能做那件事。”啊，感谢主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神对我们的心意就是要让我们认识他啊，这是最大的收获啊。人生短暂，几十年一百年就过去了，在这个短暂的人生中你能够认识了神，好，这是你这一生中我不能说是最大的收获，应该说是唯一的收获，因为你在这一生中所有的收获到最后全部要失去，唯独你认识了神，永远不会失去，知道吧？ 你收获了财富，你走的时候空，两手空空，能带走一分钱吗？一分都带不走。你收获了地位，你当过总统，你当过联合国秘书长，你走的时候是个什么？是个尸体啊！你有任何的荣誉能带到天国里去？天国上帝不认你这个世界上的诺贝尔奖的啊！迦南诗歌，这是小敏创作的，有一首歌写的歌词很好啊。他说上帝不纪念万里长城，也不纪念人世间的英雄，他不纪念这些东西的啊！上帝看什么？心灵跟诚实的人，认识他的人，他的儿女，灵里活过来的，跟他有关系的，是他的血脉，他的血肉，他的儿女啊，他顾念啊。所以我们这些做浪子的哈，做游子的，做逆子的，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父亲，这是我们父亲最大的心愿。他可以用各种方法，甚至让我们受苦的方法啊，目的只有一个，让我们来认识他，而且认识他有能力帮助我们，他的作为是伟大的。这就是在亚伯拉罕身上，在摩西身上，在拉萨路身上神的作为啊。那么还有第二点哈，不仅要显出神的作为来，第二点是什么？要这个逼出人的信心来。什么叫逼出我们的信心呢？我们人往往是不信神呐，我们对神没有信心呐。那么亚伯拉罕100岁，撒拉90岁，根本不可能生孩子的情况下，要生一个孩子靠什么？靠信心呢？不是靠他的生理的本能了，靠他的本事不行了，靠信心了。所以上帝把亚伯拉罕领到院子里，让他看天上的星星，你数得过来吗？亚伯拉罕说数不过来。上帝说以后你的后裔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多，你信吗？我不信。可是亚伯拉罕就信，这一点不得了。说亚伯拉罕是圣经信心之父，他信啊。而且不仅如此，上帝给他们两口子改了名字，亚伯拉罕原来不叫亚伯拉罕，叫亚伯莱，对吧？撒拉不叫撒拉，叫撒莱，亚伯兰撒莱啊。那么上帝说你们以后不要叫这个名字了，亚伯兰你要叫亚伯拉罕，他的意思就是万国之父，就是从他要生出万国来。你说他有多少子孙吧啊。那个撒莱不要叫撒莱了，叫撒拉。撒拉是什么意思呢？万国之母。那个时候他们俩还是老绝户啊，他俩就是凭着信心就接受了，不仅接受了这个新名字，而且每天早晨一起床，老两口啊就互相喊什么呀？万国之父啊，万国之母啊。就好像我们，你都活到80了，太太70了，一个孩子都没有，每天早晨起床凭着信心就喊孩子他爹呀，孩子他妈呀，那街坊邻居听见不笑话死了，说这俩精神病呢，想儿子想疯了。 No， 这是信心哈，信心是未见之事的实底，是盼望之事，正在渴望之事的确据啊，还没有看见已经有实底了，还在盼望中已经有确据了啊，这就是信心。上帝就把这老两口的信心给逼出来了啊，就凭着信心活了一年呢，等了一年呢，儿子就生出来了啊。这个儿子是什么的产物？第一是恩典的产物，上帝恩赐给他的，对不对？第二是他们信心的产物，信出来的。所以圣经上有一句话说得好，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啊。一个是上帝赐给我们，但上帝赐给你之后，你如果没有信心，你能得到吗？得不到的。上帝对我们每个人的恩典都是平等的，他爱每一个人，但是有的人有信心接受了，有的人没有信心得不到。你不能怪上帝不爱你，上帝爱每一个人，圣经讲的非常清楚，没有一个他不爱的，他宁可万人得救，不让一人沉沦。我们这个信心真重要。上帝为了让亚伯拉罕跟撒拉，也为了让我们这些后人建立起对他的信心来，不惜让亚伯拉罕活到100岁。还有摩西，很简单， 摩西的信心是上帝最看重的。摩西看重的不是什么，不是他的才华，那个时候摩西没什么才华了啊，不是他的长相，说是年轻的时候多英俊，老了没什么英俊了啊，四十年羊，放了四十年羊就是个牧羊官吗？但是摩西有信心，这个信心是上帝逼出来的。上帝说你不行，我知道你不行，但是我与你同去，你听我的啊，怎么听神呢？凭着信心。神给了他一根杖，他摩西手里拿着一根杖，那个杖就是神赐给他的力量。他举杖，他只要一举杖，哦，神机骑士就发生了。这一举杖，红海的水就分开两半，让以色列人走干地走过红海。他再一举杖，红海的水才合起来，把追兵以那个以埃及人淹在红海底下。现在考古学家在那里已经考出那个就那个地方海底下能够找出一些遗迹呀， 那个车马那个遗迹呀， 你知道这个信心就是为了逼出来，让摩西信，不是因着他自己的本事，乃是因着他信神，神的能力给他。所以在座的每一位都是这样，信心是什么？信心是支取神的能力。信心像昨天晚上我也谈到，信心就是把你这个电插头插在电插座上，你这么一插，你这个信心一接上去，整个发电厂的那个电源源不断的供给你，灯就亮了啊，这个电扇就转了，麦克风就响，这就是信心。你人生当中如果没有对神的信心，没有接通你生命的源头、爱的源头、能力的源头，凭你自己折腾，哦，真的是累死你啊！人生劳苦愁烦啊，无助无奈啊，最后绝望，在死亡中啊，我们绝望，没有办法啊。但是，一旦你信了神，有爱、有望、有信，都来了啊。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我们自己不是孤单的，我们是有家的啊，我们不是孤儿，我们是有父亲的啊，我们是跟宇宙的道相通相连的。中国古人孔子最大的梦想就是什么？天人合一啊，但是他不知道那个道路在哪，天跟人之间有路吗？啊，耶稣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神成了人的样子，好使人能够认识神。我一会儿会讲到这一点啊，这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借着信心啊，领受神的恩典，使我们与神合而为一啊，使我们不再孤单啊。那么耶稣对拉撒路的事也是这样，拉撒路死了四天，耶稣才去把他唤醒，把他让他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是为了什么呢？要逼出人的信心来。耶稣回到这个拉撒路的那个坟墓那儿，跟他的姐姐马大就说：“你信吗？”啊，你知道耶稣问他的话都是激励他信心的啊。那个他去了以后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他就问这，他就逼出他的信来。然后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他信。那么耶稣在回到这个拉撒路坟墓的时候之前，为什么等了两天拉撒路死了以后他才回去呢？他跟他的门徒怎么说的？他说啊，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你们知道，好叫你们相信，都是要让我们信。你知道这个上帝他是多么看重我们的信啊！从旧约到新约啊，从亚伯拉罕、摩西、大卫到耶稣来到世界上， 都是讲一个信字，信仰，信仰，他强调的就是信。可惜我们很多时候啊，我们这些无神论者呀，我们讲的不是信啊，是理解，是 understand， 是弄明白啊。我告诉大家，我们跟神之间，这不是一个正确的方法。我们可以理解科学啊，我们可以研究考察比我们低一个层面的东西，但是对于呢创造我们的神，我们是被造物，他是造物主，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研究完全弄明白他，我们只能靠信。神知道这一点，神真清楚啊，他就告诉我们一定要信。耶稣到世上来就讲，信的人有平安，信的人有喜乐，信的人有永生，信的人病得医治，信心的祷告上帝必然垂听，都是讲信。信的人看见神迹，不信的人看不见啊。中国古人也讲这个道理，信则有，不信则无，心诚则灵。问大家讲这话不是完全没有道理，这话有一定道理。你信，对你来说神就真实可信，帮助你，祝福你，给你力量。但是你不信，你就用你的不信拒绝了神的爱，拒绝了神的帮助啊！你知道就像空气，空气现在就包围着我们，对不对？包围着我们啊！我跟你讲，我说你相不信，你相不相信有空气啊？你说不信，你证明给我看，我再信。我说你先相信，先呼吸了，就自然就证明了。No， 我不能这么盲从，你必须我先憋着，你先证明有空气，而且没毒，我就呼吸。你说谁傻？要先信，你一信一呼吸你就活了。你如果像等着憋着，像憋着，直到你研究透了，证明了有空气再呼吸，憋死了。憋死之后，你到了阴间，还有很多跟你一样憋死的，都在阴间里。然后你们讨论的结果是，果然没有空气，哈哈。你看我们全是憋死的。哎，你哪里知道，人家能相信有空气，在呼吸的人活得好好的。所以我深有体会啊，我原来是无神论者，我不相信有神，我完全靠自己，能憋着嘛，就自己憋着，憋不住了就跟老婆打一架，就这样。那信了神之后，神就在我身边，神就在我的右边，我遇到事情，我的脾气憋不住了，我就跟神祷告，一祷告有出路了。我以前不会祷告，现在会祷告。以前没有个祷告对象，现在有祷告对象。以前没有出路，现在有出路。你知道，这就是信啊！一信，神就在你身上显出他的作为来。你不信的人显不出来。其实我跟大家讲，道理很简单，神就是爱，他爱我们啊，他爱我们，就好像父母爱孩子一样。爱这个东西是用信心来接受的呀。爱这个东西不是用理解的，你们知道谈恋爱的人智商是最低的，你们如果用理解去谈恋爱，那不叫谈恋爱，那叫算计啊！如果有人爱你，你要用爱去回应他；如果有人用心灵惦念着你，你要用相信来回应他，你们两个心就相通了。如果有人爱死你，你怎么办？你就不信，那这个爱白爱。比方说这世界上有一个又年轻又漂亮又温柔又可爱的女孩爱着你，我说的是男生啊，爱着你，结果你就不信，那个女孩爱死你了，你生是她你的，死也是你的啊！你说那不可能，那不可能，哪有这种人的爱我，那 你这个不信就等于得不到她的爱，如果你信就得着了。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我们班里真的有一个同学学习很好，只是性格内向，到毕业都没找到对象啊。但是我们在暗地里发现有一个女同学就对他挺好的啊，我们就告诉他，其实那个谁谁谁对你挺好的啊，那不可能不可能。后来我们为了让他相信，我们就通过别的女同学偷偷的 copy 了两张那个女同学的日记啊，那当然是不太合法的哈啊， 我们 copy 了之后让这个男生看，他看了以后还是不太相信，但是有点半信半疑，结果他就开始去接触这个女的，然后呢就慢慢的套她的话，结果一套女的就表明了真的爱她。结果你知道这个同学，我们这个男同学整个生命不一样了，以前是垂头丧气啊，自卑啊，抬不起头来，后来走路扬着胸挺着头吹口哨。你们知道为什么？其实那个女孩已经暗恋他了一年多了，但是谁告诉男孩，男孩都不信，他不信。那女孩条件挺好的啊，后来他信了以后，生命就改变了。所以你知道这个信多重要？你们说我站在这里，我原来是不信神的啊，不信神。现在我信神。我坦白跟你讲，我原来不信神跟现在信神，我一样的拿不出证据来向你证明那个神让你可抓可摸，可对不对？我没有办法用物理的科学的方法来证明它。但是你有一个证明是什么吗？我生命也不一样啊！我原来打老婆，现在不打了，我现在宁肯忍受老婆打我，哈利路亚，他越打我越爱他就是我愿意担当他因为耶稣担当了我。我一会儿会讲这个神就是爱的源头，借着耶稣。所以我刚才跟大家讲这三件事哈，这三件事你们注意，第一件事是亚伯拉罕跟撒拉生以撒，是属于祝福，就是你想要神的祝福吗？亚伯拉罕他们老年得子，这是一个祝福那么摩西这件事在旷野40年被神使用，担当大命大使命，这属于什么？这属于被神使用第三个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属于什么？属于生命的改变。我们从神那里无非就领受这三样祝福了，对不对？第一个，我们祈求什么？这个世界上的福啊、禄啊、寿啊、平安呐、这个是吧？这些事情，家庭啊、子女呀、我们老被这些事向神祷告嘛，对不对？亚伯拉罕像撒拉就代表这一类，神会祝福你的就是你要认识神，你要相信神，就像亚伯拉罕那样相信神凭着信心等候神的给你的祝福。好，那么摩西是涉及到使用神用我吗？我的人生有价值吗？我这个无能的人呢？我们很多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我怎么被神所用啊？你看摩西怎么被用的，彻底看不起自己，知道自己不行完全顺服神，凭着对神的信心，拿着神所赐给我的杖凭着信心，这就是可以被神使用那么拉撒路是关乎生命的这因着信因着他家人的信他自己从死里复活，从一个死人变成活人我就你知道我自己的感受就是从死人变成活人。我在那个时候我自己的经历也是这样，我也是在绝境中被神得着的，被神祝福的，被神改变的，被神使用的。我原来在国内的时候也是骄傲的不得了骄傲的不得了。你看我生在北京，然后七岁的时候回河北乡下，到18岁又当兵回到北京回到北京。然后我在当兵的时候就自学我高中毕业嘛，高中毕业在部队里自学成才算是成了才然后呢没有读过大学本科直接上研究生这当时也很少见的这个上研究生之前，我在考研究生之前，我在北京卫戍区当了12年兵这个自学发表了很多文章，有一年之内我就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一年发了个遍，发了十几篇文章，一下子就出名了那当时的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调我去给他做秘书这个调令都下了我们科长开着车送我去报道。那个时候我那个人民大学破格录取我做研究生的通知也到了，这个时候我要做一个选择， 是去做秘书呢，还是读研究生？我想神带领我啊，那个时候虽然我还不信神，他的冥冥之中已经在帮助我。我当时就想，我要去读研究生，因为我觉得抄报纸给领导写讲话稿，那个有点埋没我的创造力啊。所以我就说我想去读研究生。结果过了一个星期啊，新司令办公室的人就通知我们政治部北京六十区的哈，我那个部队的就说成全他吧，司令说了成全他吧。那个后来我就去读研究生，我的研究生读了两年啊，还没有毕业吧，就转成博士研究生了。啊，那个博士生还没有来得及答辩就逃出来了。啊，89年。所以我到了美国普林斯顿的时候，我只有一个高中文凭。我去念神学院，密西西比改革宗神学院，他们还好了，把我当硕士来对待，因为我是博士候选人嘛。啊，就是那个时候我骄傲的不得了。骄傲到一个地步，觉得自己没有难成的事。不是神没有难成的事，是我没有难成的事。我想学什么就能学什么，我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啊！我们甚至最后想着救国救民啊，我们要启蒙啊，众人皆醉我独醒啊！啊，我们让骄傲的不得了，以至于后来我信了耶稣以后啊，这个还我过去的一个朋友一起写那个电视篇和商的啊，还给我写信说。袁志明，你怎么能信基督教呢？像我们这种人呢，应该是自己创立一个新宗教的人呢。啊，骄傲啊，骄傲！在那种情况下，我怎么能信耶稣啊？我怎么能信基督啊？我就是基督啊！基督的意思不就是救世主吗？是不是？我们就是救世主。神为了得到我，为了让我看见他的作为，为了让我能相信他。为了让我得到这一生中最美的祝福，他不惜让我变成逃亡犯、通缉犯，跟摩西一样啊，然后漂洋过海，落荒而逃，逃到了巴黎难民营里啊，在难民营里，我彻底谦卑下来，在难民营的那个日子里，我突然的意识到自己什么都不是，要什么没什么。要财没财，要德没德，要命这小命啊，一秒钟就说死就死，在逃亡的时候说死就死啊！细节我在这里不能跟你们讲哈，那个让你知道你只不过是个人而已，就好像我们让那个小草知道你只不过是个小草而已，小草有时候它起不来，它很骄傲啊，一压它都不弯的，最后你用指甲一掐，啪嗒掉下去了，神就掐了我一下。让我低下了我的头啊，让我谦卑下来哦，感谢神在我的绝境中，那个时候我是落荒而逃，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啊，我太太跟我女儿留在北京，我女儿那时候才1岁半嘛，不能逃啊，我爸爸在我逃亡期间去世啊，另外我自己的身心灵那种疲惫那种绝望，然后我们逃出来的这些朋友们，这些所谓民运分子啊当中也是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整个来说你就彻底垮掉，彻底垮掉，那你彻底失望。这个时候神来了啊，神借着牧师，借着圣经，借着团契，借着教会弟兄姐妹们啊，让我认识了耶稣啊。我到了普林斯顿这边，进入了查经班以后，你们这里边其实有好几位是从普林斯顿教会那边过来的，当时他们对我信主的帮助很大，像那个甘保罗呀、王国荣啊这些的，我都知道你们的名字哈。啊，还有一个蔡太太，那时候啊，那个你知道，他们不帮助我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以他们的爱、他们的帮助把我带到耶稣面前，让我看见神的作为啊！我读圣经，昨天晚上我也谈到，我一读耶稣的话的时候，我就突然就心就亮了啊！我一读耶稣的话，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不是他的话多么睿智，多么聪明，多么有智慧，不是的，不是这个。说实话，我在逃亡的时候身上还带了两本书，逃亡的时候什么都不能带的，你知道，越轻便越好。但是我有两本书没扔，哪两本了？一本是六祖坛经， 一本是禅语精选，全是佛教的啊。那个时候我不信神啊，但是我抓住这些人的智慧。你看，你们不要把佛教都说成是一堆臭狗屎，佛教里边有人生的智慧啊，有人生的智慧啊。你有时候在困难的时候，在危难的时候，你读读那个禅语啊，那个禅经，对你豁然顿开呀，有那种感觉。但是后来有人问我，你为什么没信佛呀？这个为什么信了耶稣啊？我就跟他讲我的感受是什么。佛教的那些智慧的话语虽然对我有帮助啊，但是说到底不过是人的智慧。但是耶稣基督是神啊，是从上边下来的启示，是神对人说的话，不是人对人说的话，是神给我的亮光，不是人对人的帮助。我举个比方嘛，我就像好像在下雨天你读佛经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有一把雨伞遮雨，是吧？有帮助的。或者是大白天有一个什么夜里黑暗的时候，有一个蜡烛啊秉烛而行，有帮助的。但是我信了耶稣什么感觉？我一读圣经，我读到耶稣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在下雨天我是站在乌云上面，那里不需要雨伞，阳光灿烂。我就突然发现我不是在黑夜里，我不需要点灯，我是在太阳下面，阳光照耀着我。谁在大白天还举着蜡烛，一定是瞎子。哦，这就是为什么我没有信佛。我跟大家讲，我什么都研究过，我研究过佛经，在读哲学的时候也研究过，我研究过可兰经啊，那法轮功出来以后也有人送给我那个法轮功转法轮那本书，我都读过啊。但是我知道那都是人的东西啊，我不是说不好，人呢有时候也能出点好东西哈。但是这个好东西它不是神，他如果把自己说成是神，他就偏了。耶稣基督是从天而降，所以我跟大家讲，我读圣经读耶稣的时候最大的震撼是什么？不是他那个话语多么智慧啊，多么开我的脑子，不是，是什么？是我突然发现耶稣是神。哦，这个不得了，如果不是神的话，他不可能站在空中说话，说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祷告，因为他让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花，就跟他讲这些。哦，他指着大自然给我们讲神的爱啊，让我们彼此相爱啊。他把整本圣经概括成一个字，就是爱啊，就是第一爱神，第二爱人如己啊。他把这个他的门徒的标志规定为就是爱啊。你们如果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能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都是爱。他自己活出爱，死在十字架上。他被钉死的时候，他都说一句话：“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何等的爱！你杀了他，他还爱你；你杀了他，他都理解你为什么杀他；你杀了他，他还为你祷告，为你祝福，为你求情。耶稣为什么能够不敬而走，不义而飞啊？一个木匠的儿子啊，这个出生在马槽里，生活在中东的一个穷乡僻壤，2000年前。啊，33岁就死在十字架上，从来没有进过学堂的这么一个人，为什么对人类历史产生这么大的影响？朋友们，好好想想，真的好好想想，按照人来说，他都不如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每一位的出身都比他高贵，我们的知识都比他丰富，我们起码懂一门外语，你还要懂广东话，你两门外语啊。耶稣不懂，他说话都是讲他自己的家乡话的啊。按照人的标准来说，他什么都没有，没有地位，没有知识，没有长寿，没有福禄寿啊。长相，圣经记载说他长相也不太好，而且是，你知道为什么这么一个人成了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人？2012年是他来到这世界2012年，圣诞节、感恩节都他的节日，他的信徒现在在全世界有20亿，2000年来啊，越来越兴旺。中国大陆从1949年经过这60年的无神论的教育、无神论的环境，基督徒从70万增加到现在的7-8千万，增加了100倍。连我也是信，也信了他。 我们很多人都信了他。你知道这是为什么？这个耶稣有什么值得我们信的？我跟大家讲一件事，他是神。耶稣说，若不是天上的父，这是神呐，你们没有人能到我面前来。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天上的父。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我与父本为一。啊，这就是他为什么上十字架的原因。为什么把他钉死啊？那大祭司审问他，你真是神的儿子吗？耶稣说，我是。我若说我不是，我就是说谎的。我问大家讲哈，那个释迦牟尼、穆罕默德、老子这些人、孔子都没有说过谎，他们也说他们不是神。释迦牟尼说他是智者，佛陀嘛，觉悟者。那个穆罕默德讲的自己只不过是个先知，先知，先知有真有假。但老子更不用说，老子谦卑的不得了，说恍了惚啊，恍恍惚惚啊，我实在不知道叫什么，把他勉强起个名字叫道吧。这是。唯独耶稣说，我就是。耶稣他所有这些人他们说的都是实话，但是后来的信徒，道教徒、回教徒、佛教徒把他们恭为神，那不是他们的本意，他们本人都很谦卑的，都很谦卑的。这个耶稣可不是，耶稣说我就是，杀了我也不能改口，我真的是神的儿子，他真的活出来了神的爱，神的爱。所以我跟大家讲哈，耶稣基督跟基督教两者不完全等同。我每次传福音我都要讲这一点，特别是给在座的朋友们听。耶稣是神，但是基督教是人的组织。耶稣是永恒的，他是太初之道，借着处女玛利亚怀孕所生，现在还活着的那个道的化身呢，道。所以他说的话都是圣灵说的话，所以说他这么有力量。耶稣是永恒的，但是基督教才2000年历史，对不对？耶稣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的，但是基督教有一个发生发展改革的历史。耶稣只有一位独一的，但是基督教分很多派，他互相骂来骂去的。更重要的，耶稣没有罪，圣洁无瑕的羔羊，但是基督教里边很多罪恶，所以朋友们千万不要信基督教，要信耶稣基督。所以我信了主以后，国内的朋友就跟我说啊，听说你入教了，我说 no 我没入教，我说我信耶稣了，有什么不同啊？我就给他们解释，耶稣是爱，耶稣是舍己，耶稣是生命，但是基督教常常没有这个爱，没有这个生命的时候，就变成了一种律法，变成了一种教条、教派、传统、仪式。所以有些人就不是基督徒，是基督教徒。这个今天我不展开多讲，我就讲耶稣真伟大，我就冲着耶稣信耶稣。有人说你怎么信耶稣啊？我说冲着耶稣来的。你如果冲着道理、哲学、神学，我到现在也信不了，但是我一碰见耶稣我的心就融化了。我没办法，他活出来的那个爱，说出来的那个话，他指着大自然讲神的爱，把圣经概括成爱，给他的门徒的标志是爱，他自己用生命活出爱。到今天哪里有耶稣哪里就有爱，就有和平。十字架变成了一个祝福的标志，本来是杀人的刑具，就因着耶稣的爱在上面为我们而死。而且他复活的大能让我这个死人可以活过来，让我这个灵魂死的人能够活过来，让我的生命改变。所以他是神，所以感谢神啊！耶稣说出活出行出神的作为这个我所以当时在普林斯顿那个在查经班里，他们问我你信不信耶稣，我那个时候已经读了圣经，我说我信你们知道什么叫信吗？当我发现他真的是神的儿子的时候，那就是信了。当我发现他说的话绝不仅仅是人的话，他做的事绝不仅仅是人做的事，他身上充满了完美的神性，他是一个人，但是他活出来的是神的样式，我就是信，我说我信了。那时候太太才抱住我你信了，他跟大家喊杨志明信了马上又问我要不要受洗啊，我说信了就受洗，因为我读到圣经上讲耶稣也受洗的， 我说连耶稣都受洗，我能不受洗吗？我说我受洗。他马上又喊，耶稣他要受洗啊！我现在想起来，他那两声喊很重要啊，让我没有退路啊，让我把我张扬出去啊！你知道，真的是感谢神啊！我那个时候感谢这些弟兄姐妹的帮助，包括若歌教会，当时有很多人对我有很多的帮助。啊，去探访啊，请我们到这边来吃饭呐、啊，啊，当然，那这个不重要哈，重要的是那个邻里的那个爱呀、啊，啊，那个，你知道，感谢神，最后是认识耶稣，啊，借着基督徒认识基督，借着基督教认识基督，是不是？啊，我们是什么？我们只不过是器皿，要让人们认识我这个里边装的那个珍珠。对不对？哈利路亚！所以那个时候我认识了耶稣啊，太好啊！认识耶稣以后啊，这个看见神的作为，耶稣就是神在人间最大的作为，看不见的宇宙的道成了肉身的样式，来到了我们中间，活出了恩典、真理、生命啊，让我们能够直接的跟他交流、交通，让我们与他合而为一。他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住在他里面，啊，这个生命就不一样。所以今天我跟大家讲哈，你要想得到神的祝福，你要想被神使用，你要想让你的生命发生改变，啊，你第一要认识神的作为，要知道神不仅创造了宇宙，啊，给我们阳光、空气、雨水，自然的法则，啊，我们的生命，而且。他现在就可以成为你个人的神，成为你个人的知心的朋友，他可以借着你的祷告来答应你，满足你的需要，他是你随时的帮助啊！这是最重要的，就是你认识神的作为，这个好重要。第二就是你的信心啊，这个你当你真的认识了他是神，他可以帮助你，他是伟大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生出信心了。这个信心不是凭着眼见，不是凭着头脑的研究，那是我信，我要信啊，我要信。我想跟最后跟大家讲啊，那个跟大家讲这个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就是说你不一定非要让神把你逼到逼到绝境。神把人逼到绝境的时候，那是为了什么呢？我跟你说，那是神他最爱的人，他这样，他把人逼到绝境的目的，不是惩罚人，不是折磨人，他是为了让我们认识我们的卑微，认识我们的可怜，认识我们的无助，好让我们信靠他，对吧？那如果你在一帆风顺中，你就可以谦卑，你就可以卑微，你就可以信靠他，那不更好吗？哈利路亚！你不要非像我到了难民营里才认识神啊！我觉得很多的我的弟兄姐妹们啊，我在加州那边，像硅谷那边哈啊，那边好多工程师们，他们一帆风顺，但是他们谦卑啊，他们认识神，神就恩上加恩，利上加利，福上加福，这不更好吗？相反，我的有一些一起来逃出来的朋友。他们在患难中，在苦难中，在绝望中，他们都不认识神，他们都没有谦卑，到现在还在受苦，真的还在受苦，还在顽梗，还在骄傲。所以朋友们，绝境不绝境不是关键，关键是你要不要谦卑。神让亚伯拉罕活到100岁，让摩西在旷野40年，让拉撒路死了4天，目的是什么？是让他们谦卑下来，让他们仰望神的作为，用信心投靠神，是不是这样？那如果不到这个地步，你也能够用信心投靠神，用信心仰望神，岂不乐哉？啊，这多好的事儿啊！哦，说感谢神啊，我们每个人啊，关键是要谦卑。耶稣说了啊，祈求的就得着，叩门的就开门，寻找的就寻见。为什么？因为祈求的就让他得着，寻找的就让他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哎，你们听过有没有人这么说话的？因为跟所以是同一句啊，寻找的就寻见，为什么？因为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为什么？因为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哎呀，我读耶稣的话的时候，我很多让我吃惊的地方。为什么？因为神的爱、神的能力是无条件的。因为所以是条件句，人间是这样，对吧？你为什么请我吃饭呢？因为我有事儿求你。啊，但是神不是这样，神因为因所以，同一句话，同一句话啊，因为他是无条件的，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啊，就是只要凭着信啊，凭着信，他已经预备好了他的恩，他的像空气一样。我说你只要呼吸啊，你就得活。你说为什么？我说只要你一呼吸就活了，你试试。对对，因为他已经准备好了。你看耶稣治病也是这样，他遇到病人长大麻风的、瞎子啊、这个什么瘫子啊什么的，他都问你信吗？那个病人说主啊，我信。耶稣立刻就说你的信救了你。你这句话，你的信救了你，两处都是你，而他没做事儿，你救了你自己。还有一个地方怎么说的？说按照你的信给你成全吧。神成全我们，神祝福我们，按照什么？按照我们的信心大小。你寻找不寻找？你叩门不叩门？你祈求不得祈求？这就是你的信心。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开门。问题就在于你是不是一个寻找的人，你是不是一个叩门的人，对不对？你是不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因为神的恩典已经准备好了，就像空气已经在包围着你了，神的能力已经在那个电插座里了，已经在那儿了。虽然你这没电，因为你没插上嘛，他那电充足的很呐。他就说你插不插？你说我插，你一插，啪，什么都有了。要光有光，要声音有声音，要什么有什么，你的人生丰富多彩，哈利路亚啊！所以我们每个人要谦卑啊，谦卑才能信呢、啊。你知道你自己不可信，你才信上帝嘛。你知道你自己无能，你才依靠神的能力嘛，是不是？谦卑，耶稣说他是生命的活水。你们知道水有一个特性，水往低处流。如果你那个高高的是个高坡，你就跟神说，哎呦神啊，你怎么祝福他这么多呀？你看他那个地方啊，绿草茵茵呐、啊，牛羊成群呐、啊，我这干不拉几呀、啊，都裂口了，寸草不生啊。神说因为你太高了。你说神啊，你祝福我吧。神说很容易，我把你铲平。不仅铲平，还得挖沟挖深，这就是绝境。绝境关键是我们在顺境中我们也谦卑，知道我们是人，知道我们有三有，人没任何人都有三有，你穷的什么都没有了，还有这三有。第一什么？有罪啊！你如果我常常讲，如果你不知道你自己有什么罪的话，你就问你身边的你太太或者你丈夫，他至少给你指出两条来。第二有限，就是你的智慧能力有限，对吧？第三有死，不管你怎么活，最后一定死。所以这三有你是永远有的啊，是吧？那我们人人其实都在处于一个绝境当中。阿们，我们都是绝境，我们都是悲剧人生，我们都要仰望神的作为，我们都要凭着信心来到他面前求他帮助。我最后跟大家讲，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在他所造的这个宇宙之内，没有一件事是他不能做的。这话合乎不合乎逻辑啊？在我写的这篇文章当中，没有一句话是我不能写的。在我太太做的这一桌子菜当中，没有一样菜是他不能做的。这不大白话吗？那么我说，在神所造的宇宙之内，没有一件事是他不能做的，这有什么不可理解的？而且神专门做出乎我们意料的事，那才叫神。我们人人都需要神的祝福，人人都需要神赐给我们人生的意义跟价值，人人都需要把自己的生命完善、升华、改善。就是今天我讲的这三个圣经上的故事给我们的启发、启示。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谦卑下来，都承认自己需要神，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安静我们的心。 神说他是灵，敬拜他的人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是的，我们的头脑有限，我们的道德有限，我们的知识，我们什么都有限，但是我们心里有一个无限的渴望在寻找神。今天神来到这里，神让我们来到他面前，神让我们谦卑自己，神让我们安静自己，神让我们能够知道他是多么奇妙伟大的神。他创造了宇宙万有，布设了日月星辰，也赐给我们生命气息。今天也是他把我们聚集到这里来，因为他要祝福我们每一位。外边下起了大雨，但是我的神在里面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主啊，我感谢你，谢谢你把我们召聚了来，是在阳光之下召聚我们来。主啊，我也知道你会伴随我们出去，等以后我们散去的时候，你的雨会停下来的。主，谢谢你，谢谢你，我知道你是奇妙的神，我们仰望你的作为。我特别把在座的每一位朋友交在你的手中，原来他们不知道向你祷告，他们也不知道向谁祷告，他们人生是无助的，但是却不知道帮助在哪里。他们常常在软弱中像我以前一样啊，但是不知道力量在哪里。主啊，今天你告诉他们，你就是一切力量的源头，你是一切爱的源头，你是祝福的源头，你是光的源头，你是恩典生命的源头。主啊，愿你赐给这些朋友们信心，让他们把他们的电插头插到你的电插座上，让他们能够过一个天人合一的生活，让他们在以后需要你的时候能够开口向你祷告，蒙你的祝福。主，我也求你按照他们的信心给他们成全，让他们在他们对你的信心中领受各样的祝福。我现在愿意奉耶稣的名问在座的每一位朋友，如果你此刻心里有一个感动，说我的神，我要看见你在我身上的作为，我知道我需要你，我愿意凭着信心来到你的面前，好不好？我请你按照你的信心向神举起你的手来，好不好？现在就举，我为你祷告，我为你祝福。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凡是心里动了的，我请你的手举起来，好不好？因为神要祝福你，我要祝福你。感谢神，我要奉耶稣的名祝福你，好不好？还有没有？有的话就举一下，就放下，包括楼上哈。不是我看，我看不过来，是神在看。如果你心里有一个感动，说我的神呐、啊，我知道我是可怜的，我知道我是卑微的，我知道我常常软弱，我知道我需要你。不要等我在绝境的时候，我在顺境的时候，我就要投靠你。好，等到我需要你的时候，我可以呼求你，可以得见你的帮助。如果你心里有这样一个感动，我请你顺着你的感动向神举起你的手。还有没有？好，有的话就举哈，有的话就向神举起手来。神知道你的心，知道你的需要，知道你需要他，他比你自己更了解你自己的需要。神拯救了我，拯救了我的全家，让我真是蒙受了祝福。他给我人生价值，给我家庭和睦。同样，如果你来到神面前，他会给你出人意料的祝福。是的，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我们是人，我们需要神的祝福，需要神的帮助。我最后再问一次，如果你此刻心里有一个感动，说我愿意来到耶稣面前，我愿意接受耶稣，我愿意相信耶稣，我愿意自己成为上帝的儿女，来到他温暖的家中，如果有这么一个感动的，我请你举手，好不好？最后再问一次，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你有感动就举手，有感动就举手，你举手神都看得见啊，神都知道。我们一起来祷告。我请刚才所有这些举手的朋友，有的你虽然没有把手举起来，但是你心里有感动，你都可以跟着我做下面一个简短的祷告。我说一句，你们心里默默地重复一句。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我感谢你，今天你来到我的面前， 向我显明你的作为，唤醒我的信心，打开我心灵的眼睛，让我看见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我是一个有限的人，我是一个有死的人。我愿意谦卑自己，来到你的面前，接受你的爱，接受你的恩典，接受你的祝福。我知道你是我的救主，你是我的生命之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愿你恩典力量伴随我，愿你亲自与我同行，从今生直到永生。我这样简短的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门。